OK， 今天我们要来读撒迦利亚书啊，这是一卷这个非常有趣的书啊，也不太容易读啊，因为它里面有很多的这个意象啊，这个表号啊。好，那但是呢，感谢主，让我们能够好好的来 study 这卷书啊，这卷书其实跟末世很有关系的啊。好，我们先来看这个 PowerPoint 好了。OK。这个图表齁，我们之前应该有印象啊，这个我们在读哈该书的时候呢，有跟大家讲到一下这个犹大国后来被掳之后啊，被掳归回之间这段时间的历史。他们被掳是分成三个阶段齁 ,606 年啊 ,597 年还有586年齁，分三次被掳。等到536年归回的时候呢，从第一次被掳到现在刚好是70年啊，好，这时候进到波斯帝国了。那个时候是古列啊，古列下诏让他们能够回到自己的本乡去。好，那后来呢，这个他们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呢，先是设立祭坛啊，然后呢，接下来他们准备要重建圣殿，但是在重建圣殿的时候就遇到了很多的拦阻啊，所以他们就停工了。停工一直停工到什么时候呢？停工到大利乌啊，大利乌王第二年的时候，那个时候神就兴起先知哈该啊，你看下面是哈该，还有撒迦利亚这两个先知来勉励啊众老百姓，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就得到激励，就开始兴建啊，开始重新动工兴建这个圣殿，所以哈该他服侍的这个时间呢，就是在大利乌王第二年的这一年当中啊，就是几个月的时间。他的信息都集中在那时候。那撒迦利亚比他稍微晚一点，也是在同一年，但是晚几个月开始，然后呢他服侍的时间稍微长一点。哈该可能是一个年纪比较大的先知，很有可能他
老先知，
很有可能他在被掳之前他就已经出生了，所以他曾经见过旧的圣殿的样式。那撒迦利亚呢是一个年轻人啊，是一个年轻人，所以这两个人年纪差很多，但是呢都在那个时候被神兴起来啊，所以呢当他们被神兴起来劝勉百姓的时候呢，那老百姓听了就很顺从，就开始圣殿就开始复工了，那是在520年的时候。那虽然是面对各样的这个好像是危机啊，但是神与他们同在，所以经过四年之后圣殿就完工了。然后今天我们来看这个撒迦利亚这个先知啊。撒迦利亚他的意思是耶和华所纪念啊，在旧约圣经里面很多人名字叫做撒迦利亚，甚至于另外还有一个先知也叫撒迦利亚。那个撒迦利亚呢在圣殿里面被石头打死啊，因为那时候他这个仗义直言啊，结果后来那时候犹大王约阿斯呢就派人把他用石头打死了啊，那个是在为主殉道的一个先知，但是那个时候跟这个撒迦利亚是没有关系的。那这个撒迦利亚他是出身祭司的家族，前面那个撒迦利亚也是啊，那个殉道的那个撒迦利亚他也是祭司的家族，他的父亲是大祭司叫做耶和耶大啊。那这个撒迦利亚呢他的祖父叫做义多啊，那义多是跟着所罗巴伯归回的一个祭司，这个在尼希米记第十二章第四节里面有提到，那边有一个义多啊。那义多那你说义多不是很多吗啊，就是说圣经里面可能有很多人名字都是一样的，但是这个义多啊他特别提到说是撒迦利亚的祖父啊，撒迦利亚有个父亲叫做比利加，可是但反而比较少提他，每次提到撒迦利亚呢往往是提到说他是义多的孙子啊，所以两个可能。第一个可能就是可能他的父亲比利加比较早就过世了，所以他是祖父抚养长大的啊，这有可能。那第二个是因为这个义多比较有名啊，是因为是跟着所罗巴伯回来的那许多人当中的一个算是领袖啊，所以就直接称他是义多的孙子啊。好，所以 anyway， 所以他很可能就是这个祭司家族的一员啊。那以斯拉记里面呢只称撒迦利亚为义多的孙子啊，这是在以斯拉记第五章第一节啊。好，那我们看一下这个撒迦利亚书啊， 他写的时间是在什么时候？大力乌王第二年，就是520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看到哈该他在6月1号得到神的信息，然后呢6月24号是他的第二天的讲论，只有一句话，耶和华与你们同在。那时候呢，老百姓他们就复工了，圣殿就复工。然后7月21号呢，就是哈该的第三篇的讲论，第三篇的讲论，那是讲到说，神说这殿末后的荣耀会大过先前的荣耀。好，那接下来呢，就是撒迦利亚了。撒迦利亚在八月份呢，就传讲他的信息，传讲他的信息，这是他的在第一章1到6节，那内容是要呼吁老百姓要回转归向神。那九月24号，那是哈该的第四篇讲论，他讲到说，这个圣物啊，这个碰到这个一金啊，什么等等，然后再去碰到别的东西，那个东西会不会成圣呢？就讲这个东西啊。然后11月24号，这就是撒迦利亚，第一章第七节开始，一直到第六章结束，很长的这个篇幅呢，都是在这一天当中，神给撒迦利亚的启示。那这一篇很长的这个内容啊，从几乎是六章的内容，是讲到什么呢？讲到八个异象，神给他哇，一个晚上看到八个异象，八个异象。那接下来哈该的信息就到这里结束了。九月二十四号，他最后一天呢，他也得到两篇信息啊。那好，那大力乌王第四年，就是说圣殿正在建筑的当中。他总共盖了四年，对不对？他现在已经盖了两年了。那个时候，神又给这个撒迦利亚启示，在第七章跟第八章，那是讲到什么事情呢？讲到关于禁食的事情。以前他们有一些禁食的条例，那老百姓这时候就来问撒迦利亚说：“那我们现在在这边呢，还是不是要这样做啊？”所以神给撒迦利亚一些启示。那后面呢，第九章以后呢，就没有记载他是什么时候写的。所以九章到十四章这个年份就不详啊。那这里讲的是什么呢？讲的都是讲了预言到未来会发生的事情啊，很多是讲到末世啊。OK，好，那所以这个是撒迦利亚书的这个内容我们也可以看到它分，可以说这几个时段当中写的。我们现在先来看第一章1到6节，第一章1到6节。这里是呼吁他们要回转大力乌王第二年八月，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多的孙子以利家的儿子先知撒迦利亚说：“耶和华曾向你们列祖大大发怒，所以你要对以色列人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这个跟什么？彼得、雅各书、雅各书，雅各书怎么说啊？
你们要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
对，跟这个很非常类似啊。你们要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啊。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感谢主，所以我们来亲近神，神就亲近我们。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不要效法你们列祖，从前的先知呼叫他们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回转离开你们的恶道恶行，他们却不听，也不顺从我。这是耶和华说的。你们的列祖在哪里呢？那些先知能永远存活吗？只是我的言语和律例，就所吩咐我仆人众先知的，岂不临到你们列祖吗？他们就回头说：万军之耶和华定义按我们的行动作为，向我们怎样行，他已照样行了好，这个是第一段了。这个内容就是很清楚就是要呼召他们要回转。那时候他们其实已经开始动工兴建圣殿了，对不对？动工兴建圣殿，但是神更在乎的是他们的心他们的心要回转不然只是外面的一个工程神还是不满足。所以撒迦利亚在这里就是呼吁他们要回转。其实在这个八月的这个信息之前，7月21号，那时候哈该也是给他们一个类似的信息，就是说，不是我们跟这个属灵的事物沾个边，我们就自动成为圣洁。没有，我们这个人还是要除尽我们里面的罪，我们的内心里面不能存留罪，要不然的话，我们这个人就不蒙神的悦纳。虽然我手上所做的工作好像是圣工我手上做的工作呢，好像都是对的，但是人不对。 这个工作神也不悦纳，所以这个是一个原则。所以撒加利亚在这里就是强化强调这方面的信息，要他们转向神。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要看到八个意象，我们再看这个 PowerPoint。 撒加利亚呢，接下来就看到在一个晚上之间他看到八个意象。第一个意象是番石榴树跟马的意象，第二个意象是有四个角跟四个匠人的意象，第三个意象叫做火城还有其中荣耀的这个意象，第四个意象是大祭司约书亚被洁净的意象，第五个意象是金灯台还有两棵橄榄树的意象，第六个是飞行的苏简的意象，第七个是粮器中的妇人，最后一个是四辆车的意象。好，那这八个意象都很有意思的，它背后也有很深的属灵含义，那所以我们要一个一个过来下来看。第一个意象是这个意象，这意象里面是什么呢？他说我看一下第七节，大利乌第二年十一月，就是细巴特月24日，我给他时间都讲下来了。耶和华的话临到义多的孙子比利加的儿子先知撒加利亚说 OK， 接下来说，我夜间观看，见一人骑着红马站在洼地番石榴树中间，在他身后又有红马黄马和白马。 OK， 好，所以你看这个图啊，他站在洼地，这个就深谷的意思了，在那边有个谷地，很低的一个地方。那在这里呢，看到有一个人骑着红马，那他前面是他在什么东西，在什么之间呢？在番石榴树中间，前面这里有一棵是番石榴树，番石榴树这边有很多番石榴树，他在这当中，然后他是骑着红马，然后呢，在他背后还有别的红马，还有呢黄马，黄马你看英文的话是 brown， 就是褐色的马，褐色的马。那另外有的版本说是斑点的嘛，OK， 那这个所以这个到底是什么颜色？就像我们中文的青色，请问青色是蓝色还是绿色？青色，所以看上下文对不对？如果是青天的话，那是蓝色；如果是青草的话，那就是绿色。所以青可能是蓝，可能是绿，所以这个字可能是黄，可能是褐，可能是斑点，我不太确定啊。好 ，Anyway。那另外还有一种是白马，那好，那后面有这三种马，各几匹不清楚，但这个图上面是有了一匹，有了两匹，有了两匹，但是这边原文里面看不出来，看不出来到底是一匹还是两匹还是多匹，但是知道有三种颜色。好，那第九节啊，我对与我说话的天使说啊，主啊，这是什么意思？他说，我要指示你这是什么意思。所以你看这个下面这个撒加利亚站在旁边，对不对啊？那有一个谁？有一个天使啊，天使来跟他说话，跟他解释啊。撒加利亚说：“哎呀，这什么意思啊？”那天使就说：“我要指示你，这什么意思？”然后接下来中间这个，就是骑在红马上面那个第十节，那站在番石榴树中间的人说：“这是奉耶和华差遣，在遍地走来走去的。”他是讲谁啊？讲那些马啊。来讲那些马，然后第十一节啊，那些骑马的对站在番石榴树中间耶和华的使者说，我们已在遍地走来走去，见全地都安息平静。 OK， 这里有说那些骑马的，你看英文啊，英文它是说 and they reported to the angel of the Lord， 说他们呢就回报给那个主的天使啊，耶和华的天使使者啊，所以他们到底是骑的人还是马呢？你看这个照片的话，我们这个图片啊，他根本就没有那个骑的人，就是马哦。那所以有人认为说这个根本就是指着那个马啊。那但是中文的话会觉得很奇怪，马怎么会说话呢？所以他就讲写到那些骑马的，这个是翻译的人加上去的。好，那 anyway 我们就是终于呢，原来好了，假设没有骑马，就这些马好了。这那个马怎么说啊？马说我们已经在遍地走来走去，见全地都安息平静啊。OK， 那这个接下来怎么样呢？中间这位使者就开始发出祷告啊，第 十二节，于是耶和华的使者说什么？万军之耶和华，你恼恨耶路撒冷和犹大的诚意已经70年，你不施怜悯要到几时呢？所以这个时候他是做出一个什么代祷，为耶路撒冷祷告。那第13节，耶和华就用美善的安慰话回答那与我说话的天使，与我说话的天使，那就是旁边这个了，对这个下面撒加利亚旁边那个人说，那奇怪，他不是刚才骑马那个人发出祷告，结果他为什么回答旁边这个天使呢？因为这个天使要把这个话转给撒加利亚，所以第14节啊，与我说话的天使就对我说，看这个图，你要宣告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为耶路撒冷，为锡安心里极其火热，我甚恼怒那安逸的列国，因我从前稍微恼怒我民，他们就加害过分。所以耶和华如此说，现今我回到耶路撒冷，人施怜悯，我的殿必重建在其中，准绳必拉在耶路撒冷之上，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你要再宣告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的诚意必在丰盛发达，耶和华必在安慰锡安，拣选耶路撒冷。好，这个是耶和华的回答，借着撒加利亚旁边的这个天使来告诉他，好，所以这个意象，这个意象到底是什么意思，什么意思，这个看起来很奇怪，对不对，很奇怪。好，那我们看一下，先看一下这个番石榴树，好了，番石榴树，这个番石榴树左上角这个是它的花，左下角是它的那个果实，看起来有点像蓝莓，对不对，那右上角就是它的样子，它的样子，那它是高差不多是2-3米的长绿灌木，更高的话甚至可以高到9米，可以再更高，但是一般平常看起来都是2-3米左右，那这种树呢是一年四季都是绿的，它不会掉叶子，那然后它有香味，可以做香料，枝条呢是祝棚节的时候搭棚的绳索规定的材料之一，那神应许说在旷野他要种上番石榴树，那是讲到说他们被掳之后，神要在他们当中要做奇妙的事情，甚至于在旷野当中都会长出番石榴树，然后呢它会使番石榴代替吉藜，吉藜是一种被咒诅的东西，但是神要用这个番石榴来取代这个吉藜，就在以赛亚书里面有讲，所以他说因此呢这个我们番石榴树呢一般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象征丰盛平安复兴，还有神的应许。为什么叫复兴呢？因为以赛亚书里面讲的都是复兴，还有神的应许，这个尼希米记8章15节，这里讲到说祝棚节要用什么样的材料来搭这个棚子，他说你们要上山将橄榄树、野橄榄树、番石榴树、棕树还有各样茂密树的枝子取来照着所写的搭棚，所以这个番石榴树呢还有香味，对不对，所以它搭棚啊又茂密又翠绿，然后呢还有味道，很好，所以这个是很好的一种树，然后呢以赛亚书41章19节，我要在旷野种上香柏树、皂荚树、番石榴树和野橄榄树，我在沙漠要把松树、杉树并黄杨树一同栽植，所以神要行作奇事，在这种旷野在沙漠的地方呢，神要种上这许多非常这个
常青
茂密的这种树，这都是象征神的祝福跟复兴。然后55章13节，以赛亚书，松树长出代替荆棘，番石榴长出代替吉藜，所以荆棘跟吉藜都是咒诅神咒诅这个地之后才生出来的东西，以前本来没有的，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面根本没有荆棘跟吉藜，后来因为他们犯了罪之后就长出了荆棘跟吉藜，所以这个是神咒诅这个地的结果，但是现在神要把这个咒诅出去，以什么来取代？以祝福来取代，所以松树跟番石榴就象征神的祝福，对不对？这要为耶和华留名，作为永远的证据，不能解除，好，所以番石榴是象征神的祝福了，最后这个以斯帖记2章7节，莫迪改抚养他叔叔的女儿哈大沙，后来名叫以斯帖，因为他没有父母，哈大沙的意思就是番石榴树， 番石榴树这个原文就是哈达沙、哦、哈达沙的阳性，那这个哈达沙是阴性的这个字、哦、这个番石榴树的阴性、哦、好，所以对以色列人来讲，哈达沙或者番石榴树就是非常好的一个植物，对不对？甚至于可以用这个来象征以色列人、哦、以色列人。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洼地里面有这个番石榴树，所以这个番石榴树了、啊，就可以象征以色列人、哦、以色列人在这个洼地当中，那洼地什么？这个凹下去的地方，对不对？哦、凹下去的地方，讲到人生当中的什么啊？是比较得意的时候，还是失意的时候啊？是比较快乐还是痛苦的时候？都是痛苦，对不对？比较困难的时候，所以这个洼地是讲到当时他们的地位非常的卑微。他们那时候虽然从这个巴比伦回来了、哦、好像重新回到自己的故乡，但是他们的地位非常的卑微，非常的低下。在那边呢，四周围有这些啊邻居、哦、在这边好像是威胁他们，欺负他们。他们自己已经失去了那个独立自主的这个权利了，他们等于是在波斯帝国底下的一个省份、哦、被外族所统治的。所以这时候他们等于是，这些虽然是美好的番石榴树，却是长在洼地当中、哦、好，那所以这个是他们当时的状况。所以那个时候因为这个撒加利亚要鼓励他们起来重新建造圣殿，对不对？好，但是说哎呦，我好可怜了，我就很害怕旁边那些人会来攻打我怎么办、哦、那这个波斯王如果说怪罪下来，那我们也就脑袋不保啊、哦、所以那时候他们就是在这种洼地里面的番石榴树，但是先知鼓励他们说啊，不要怕，为什么呢？因为这里有一个人，有一个使者啊，骑着红马在这当中。那这个使者是谁啊？这个使者，你看这个图已经给你有一点暗示了，对不对？哈、哦，这个图，这不像天使嘛？啊，天使怎么会有胡子呢？这个，他画起来可能有点像耶稣啊、哦。对，他这个就是讲到基督啊、哦，讲到基督。在旧约里面啊，许多时候，这个神的儿子常常是用神的使者的姿态出现啊。哦，我们是看不到天父，因为天父是那个是我们看不见的啊。但是常常神要以人的形态出现的时候呢，其实就是以这个，这就是基督以人的形态出现啊。所以这个神的使者可以说就是基督，而且你看到他后来所做的跟基督所做的是一样的啊。是他做了什么事啊？他就是在这个洼地当中呢，跟这个番石榴树同在。所以讲到说，以色列人他们在最危急的时候，在他们在最困难的时候呢，神与他们同在，神与他们同在，神没有撇下他们。同时呢，他也在这边为以色列人代求，对不对？在这边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他发出来这句祷告，祷告这个第十二节，万军之耶和华呀，你恼恨耶路撒冷和犹大的城邑已经70年了，你不是怜悯要到几时呢？所以这个第一个意象里面，其实关键是他发出这样一个祷告，那神回应了这个祷告，回应了这个祷告，那答应说神要重新建造神的殿，还有耶路撒冷。所以第十六节说，我的殿必重建在其中，就鼓励他们，鼓励他们要刚强壮胆。这个红马，他为什么要骑着红马呢？红色在圣经里面有好几种意思，那对神的百姓来讲，红色是表示救赎，红色是救赎，因为基督为我们流宝血，是红的意思，红色表示救赎。那像神的这个敌人来讲，仇敌来讲，红马是讲表示征战，表示征战。这个我们看到在撒加利亚书里面有很多的这个东西，在启示录里面也出现，启示录里面也出现好几匹不同颜色的马，那这后面有红马、黄马跟白马，是象征什么呢？当然这最直接的字面上的意思是奉神差遣的，奉神差遣的。那它背后还有其他什么属灵的含义，有很多种不同的解释，那我也有一些看法，但是 Joy 不同意，所以我就不讲了，免得让大家 confuse。 好，我们就先讲这样就 OK 了。那因为这里头的重点是基督在他百姓最困难的时候与他们同在，鼓励他们要起来刚强壮胆，他同时也为他们发出代求。好，那我们看到启示录里面， 启示录里面也有提到几匹马哈，在这个启示录第六章啊，有提到白马啊，白马，然后说骑在马上的拿着弓，并有冠冕赐给他，他便出来胜了，又要胜。好，那里面有提到白马，白马的意思是什么呢？应该是代，我们认为是象征福音啊。有人认为说是象征敌基督啊，
对，有很多
假，
人也是认为那是敌基督。
或者说假基督啊，但是我认为是福音啊。好，那另外呢，第二批是什么？第二批是红马啊，红马，他说有权柄给那骑马的，可以从地上夺去太平使人彼此相杀，又有一把大刀赐给他啊。好，所以这个是红马，红马在那边在里头是代表。战争啊，所以这跟我们这个撒迦利亚书的红马意思就不一样了，对不对啊？当然了，那撒迦利亚书的红马可以说，基督向着那个仇敌呢，是要来征战的啊，他要会保护他的子民，向着仇敌征战啊。那第三匹是黑马，骑马的手拿天平，是活物，似乎说啊，这个一钱银子买一升麦子，一钱银子买三升大麦，油和酒不可糟蹋，就是讲到饥荒。啊，饥荒，然后最后一个是灰马，骑在马上的名叫死啊，音符也随着他，有权柄赐给他们管辖四分之一的土地，可以用刀剑、饥荒、瘟疫或者死亡、野兽杀害人，所以最后一匹灰马是象征死亡，所以这个是启示录第六章里面的四匹马，这每一匹马是代表历史上的一个阶段啊，先是福音广传，接下来战争，接下来饥荒，最后死亡啊。所以这个四波的这个事情，这样陆续发生啊。好，那这个跟撒迦利亚书在这边没有直接的相关啊，但是我们就是对照看一下，因为撒迦利亚书你几乎看到这八个意象里面，每一个意象都跟启示录里面有关联啊，这个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看到它第二个意象是什么啊？所以第一个意象是神与他的百姓同在啊，为他百姓代求。神应许他会重新再让耶路撒冷再丰盛发达啊，他会再安慰拣选耶路撒冷。好，第二个意象是18节到21节，我举目观看啊，见有四个角，我就问与我说话的天使说，这是什么意思？这个天使啊，从头到尾啊，都一直陪着这个撒迦利亚跟他解释啊。那他回答说，这是打散犹大、以色列和耶路撒冷的角。所以你看到这个图啊，这一头一头牛，对不对啊？哎，我们好像很少看到角这么大的啊，不过是有了啊。这个是角是象征什么？象征能力、权柄跟君王。在圣经里面常常用这个角来象征君王啊。在启示录里面，我们就看到好几个地方啊。这个举一个例子好了，17章的12节，他说：“你所看见的那十角，就是十王，十个王。”所以每一个角象征一个王啊，他们还没有得国，但他们一时之间要与兽同得权柄，与王一样啊。另外还有什么七头十角兽了啊，所以他这个什么等等，那个角每一个角就象征一个王啊，或者象征一个能力权柄啊。好，那我们在这里呢看到四个角啊，这个撒迦利亚站在中间啊，四个角这么大，非常可怕，对不对啊？但是呢。那个，他说啊，这个就是打散犹大、以色列跟耶路撒冷的角，所以这个一定是四个外邦的王或者外邦的国家、外邦的权势，当初把犹大、以色列跟犹大掳到巴比伦去，对不对？所以这个四个角是什么呢？所以有人说，这个可能一个是亚述，一个是巴比伦，那另外还有两个呢是不是埃及啦，或者是那个波斯啊？他们都是都是这个大的这个国度跟权势啊。那也有人讲说，那可能是四个王，比方说是什么提格拉庇列设三世啦，还有这个叫做什么西拿基利啦，还有这个叫做
尼布
尼
甲
布
尼
甲尼
撒。
撒啦，或者是撒曼尼色啦，这个等等啊，可能是这些，但是不要紧了，反正这就是几个外邦的国家或者权势。他们呢成为神的百姓的仇敌，那把神的百姓呢打散了啊，基本上就是这样子。所以呢，四方就代表他这个四个方面，就是地有四方，对不对啊？
东西南北。
东西南北啊， 那所以这个代表受造物的数字啊，受造物的数字是四啊，那神的数字是三或者是一啊，四是代表受造之物啊。好，那接下来他说，哎，他说第二十节啊，耶和华又指四个匠人给我看，四个匠人，你看，王四个，二三四，四个匠人啊，他说什么？他们是来做什么的呢？啊，然后这个天使就告诉他，这是打散犹大的脚，使人不敢抬头啊。这个讲他讲那个脚啊，但这些匠人呢，是要来威吓列国，打掉他们的脚，就是举起打散犹大地的脚啊。啊，所以这个脚呢，是来把犹大人
征服
分散到各地，但是神却又在兴起四个匠人来把这些脚打掉。好，所以以色列人跟犹大人他们因为犯罪，所以神就兴起外邦把他们掳掠了。那这些外邦呢，是神兴起的工具，但这些工具啊，后来神还是要再兴起别的力量把他们打碎。所以这个匠人呢，也是神兴起的，神兴起这些匠人把那些前面的那些国度给他们打碎了。所以这些都在神的手中，神的手中。所以当前面的四个脚被打碎的时候呢，这个犹大人啊，他们就被掳归回，他们就从当中就脱逃了，就出来了。所以这个神在让他看到这个一幕一幕的这个历史的过程啊。好，其实这里头讲的，我们现在刚看到已经看到两个意象了。这两个意象讲在当时的历史是这样子，对不对？一个他们在最卑微的时候，他让这个先知看见神与他们同在，同时呢，他也让先知看到神掌管历史，神掌管万国啊。虽然那些外邦非常强盛，把以色列、把犹大给灭了，但是呢，他们还是在神的手中，神还会兴起这个匠人来，再把那几个外邦国家给灭了。这一切都在神的手中啊，所以以色列百姓要有信心。那这两个意象也可以用在我们个人的蒙恩的历程的当中啊。第一个就是讲到我们还没有信主的时候，虽然那时候我们不认识神，但是你要看到神的手已经在保守我们。你要知道，我们回过头去看我们一生，哎，有的人想说，我小的时候出了一场这个很危险的车祸啊，后来那居然很奇妙的这个活过来了。你要知道，这都是神的保守，因为他将来他要得着你，要使用你，所以过去虽然你还不认识他，中间的点点滴滴所走过的一些路程啊，甚至你去什么学校念书啊，认识了哪些人，经历了哪些事情，这当中都有神在掌管。这些事情有的是正面的经历，有的是负面的经历，但是呢，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神都可以让它成为祝福，成为祝福啊！只要我们在他的手中。所以在第一个意象里面，我们看见在那个洼地里面啊，那个骑马的那位耶和华的使者与这个什么那些叫做番石榴树同在啊。同时呢，那个时候这个耶和华的使者就发出代求，这个跟基督所做的一样。基督今天在天上就是为我们做一个代祷者，对不对？他就为他的百姓代求。那甚至于我们那时候还没有信主之前呢，主耶稣就在为我们代祷，为我们代求，他为我们代求。所以神就这样子带领我们这一生，一直到我们后来认识他。甚至于在那个时候呢，神也兴起一些人来为我们代求，为我们代祷。所以我们怎么会信主的呢？你不知道背后有谁在为我们祷告，以至于我们能够信主了。所以第一幕我们看到，我们信主之前神的保守跟人的代求，还有基督的代祷。那第二幕呢，就看到这个匠人跟这个脚，这个地方就是讲到我们后来要信主还要经过第二个过程。第二个过程是什么？就是那个壮士要被捆绑。圣经里面讲到，就是说了，我们要掳掠一个人的家产，我们要把那个家产夺过来，我们要先把这个壮士，就看守那个家产的那个壮士要先捆绑起来。这是在福音书里面主耶稣说的。那这个壮士就是象征什么？就是那个撒旦，就是那恶者，对不对？他要先把那个恶者捆绑，然后才能够抢夺他的家具。那些家具就是本来在那个恶者手底下的那些俘虏，就是我们呢，本来还没有信主之前，我们是那个撒旦底下的俘虏。但是呢，神把这个撒旦捆绑之后，我们就得到释放，我们就可以 来信，哎，就心就转过来了，就从这黑暗的权下归向神爱子的国度。所以这个就是第二个意象里面所讲的，神在拯救一个人之前，他要先兴起这个匠人，把这个脚给他打碎啊。好，那接下来就进到第三个阶段，就看到第三个意象在第二章啊。第三个意象，他说我举目观看，见有一个人手里拿着准绳啊，准绳那是要来量东西的啊，要盖房子啊，要建筑用的准绳。那他就问那个人说，先是问那个人说，你要去往哪里去啊？那那个人就对他说，我要去量耶路撒冷，看有多宽多长。好，我们在比较这个启示录里面，启示录里面也有类似这样的情景啊。这里是讲到什么？讲到神预备要重新建造耶路撒冷，对不对？在第一章的第16节啊，说准神必拉在耶路撒冷之上啊，讲到说神要让这个耶路撒冷要重建了。神的殿要重建在其中，准神也必拉在耶路撒冷之上。神在这当中要做那个建造的工作啊。好，那但是在启示录里面呢，有类似的情景，但是意思稍微有点不太一样。启示录11章1节说，有一根苇子赐给我，当作量度的杖啊，像很长的一根尺啊。准神好像是软的尺，这个苇子是硬的，是长的尺啊。他说，且有话说啊，起来。将神的殿和祭坛，并在殿中礼拜的人都量一量啊！好了，量神的殿跟量神的祭坛，我们知道为什么要量人呢？人怎么量呢？啊，那这里有意思的，那意思是讲到说，神的圣功跟神的圣徒啊，都要被神来检验啊，被神来检验啊。神的殿是他们为神建造的，对不对啊？神的祭坛也是他们建造起来的，那神要来量一量啊。我们为神所做的工作，到底里面有多少是草木禾秸，多少是金银宝石啊？不要看起来哦，轰轰烈烈，好像很伟大，但是被神一量之后，哇，原来里面都缩水了啊！神的圣徒也是一样，在殿中礼拜的人，神都要来量一量，我们是不是真的像我们外表所看起来的那么属灵啊？啊，所以这些都要经过神的检验啊！这是在启示录11章里面所讲的。那另外在启示录21章15节，那里又有一幕，他说对我说话就是一个天使，他拿着金苇子当尺，要量那城和城门城墙啊。那个城是什么城啊？是新耶路撒冷，是新耶路撒冷啊，那荣耀的新耶路撒冷。所以在这里是要看到什么呢？让我们要认识圣城的荣耀啊，圣城荣耀。那个时候圣城已经是完美，没有瑕疵了，所以就是要量它，不是要来检验它。哦，这个里面有没有偷工减料？不是，让我们看到它里面的长阔高深，这是神的杰作，让我们能够认识啊，向神发出惊叹啊！哇，这个长多少4000里啊？这个非常长宽高都一样的一个荣耀的一座城。好，所以在这个三个地方，我们都看到都在量，对不对？但是三个地方目的不太一样，目的不太一样。第一个是要表明神要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第二个呢是被检验，第三个呢我们是要来认识他的荣耀。第三节，与我说话的天使去的时候，又有一位天使迎着他来。与我说话的天使就是那个一直陪着撒迦利亚那个天使啊，突然就跑过去啊。跑过去不知道干什么，但是这时候另外有个天使就过来了，那个天使就叫他回去，他说你跑去告诉那少年人，那个少年人就是撒迦利亚，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知道那撒迦利亚年纪蛮轻的啊。他说耶路撒冷必有人居住，好像无城墙的乡村，因为人民和牲畜甚多啊。我们看下一页，他说什么？人民的牲畜甚多。耶和华说啊，我要做耶路撒冷四围的火城，并要做其中的荣耀。四围的火城啊，其实他说，耶路撒冷要像是没有城墙的乡村，所以你看到这边城墙其实是象征性的，其实是好像是其实是这个城墙是火了啊。这个是什么火？就是耶和华作为他的这个城墙啊，这个城墙而且是非常。非常这个可畏的，是火的城墙，火墙，不是这个他说 wall of fire 啊，不是 firewall 啊， wall of fire， firewall 是防火墙啊，这个 wall of fire 这个是这个墙就像是火一样啊，把这个整个耶路撒冷围绕起来了，围绕起来，然后呢，其中有荣耀啊，神要作为他们四周围的保护，还有他们当中的荣耀啊，所以这个地方就这边讲到说什么呀？是讲到说耶路撒冷它将来了会扩展，而且呢不受到限制。你只要有城墙，你的发展一定会受到某一个限制，对不对？它最大的极限是到这样子，好，里面就不能再容纳更多人了。但是他说耶路撒冷啊，它会一直的繁增，一直的扩展，一直的扩展。这讲到神心目当中的教会，哈，它会一直的扩展，像没有城墙的乡村一样。那没有城墙不是很危险吗？对啊，是很危险，旁边没有保护，对不对？哈，但是神他说自己，神自己说，他要作为这个耶路撒冷四围的火城。哦，所以他会作为他是周围的保护，而且呢更宝贵他要做其中的荣耀。所以在这里讲到两件事情，哦，一个是四围的火城，一个是其中的荣耀。四围的火城是讲到什么？就是说讲到城墙，城墙的作用是什么？是保护，还有呢分别，
对，城里面跟城外面，
对，就是有城墙你才知道说你是里面的还是外面的，你才知道说什么是洁净的，什么是不洁净的。神要成为我们的一个四维的火城，让他的百姓啊跟这个世界要分别为圣。所以一方面这个城墙是保护，保护让里面的居民不受到外面的攻击；另外一方面呢，是要跟外面的这个四周围的外邦的国家呢有一个分别。城墙这个主题是哪一卷书里面所讲的？是尼希米记。
对。
尼希米记就讲到他们要重建城墙，对不对？好，那另外再讲到其中的荣耀，其中的荣耀是讲什么？讲到圣殿，对不对？圣殿就是讲到神的荣耀，神的荣耀的所在。那你看到这边这个中间有一个云柱，对不对？旁边是火城，中间有个云柱，那云柱就讲到神的同在，神的同在在那个圣殿的地方，圣殿的地方他们那个祭坛的火24小时不能熄灭的，那不能熄灭的现象是怎么样？他们就会看到那边有一个烟柱一直往上升，那那个烟柱它从来不会被风吹散的，这个是那个犹太人他们说，哎，在圣殿里面发生的一些神迹之一啊。有时候风虽然比较大，那个烟柱只会整个往旁边倾斜，但是不会散掉，就是好像一根柱子一样，一直通天的啊。所以神要做耶路撒冷其中的荣耀，就是讲到说神在那边要设立他自己的同在，神的同在会在这当中。好，圣殿是哪一卷书的主题啊？重新建造圣殿，
以斯拉，
就是以斯拉记，对不对？所以以斯拉记讲到重建圣殿，尼希米记讲到重建圣城，一个是讲到其中的荣耀，一个讲到四围的火城，所以这个是在这个地方神要祝福这个地方。好，那接下来我们看第五节，耶和华说，我要做耶路撒冷四围的火城，并要做其中的荣耀。然后第六节，耶和华说，我从前分散你们在天的四方，现在你们要从北方之地逃回，这是耶和华说的。这个地方前面是讲到那个天使在讲话，对不对？第三节后半他说有一位天使领着他来，然后他就开始说，然后接下来就讲到说耶和华说，我们会看到第二章这里这里有几个东西在那边交替出现，你在想说这到底是谁在讲，是神在讲还是那个使者在讲？那接下来又冒出来又另外还有一个人，这个好像怪怪的，我们来看下去到底是在讲什么。好，他现在呼召他们从北方之地逃回，北方之地是讲什么？就是巴比伦。巴比伦从地图上看的话是在以色列的东北方，但是呢因为以色列的东方是沙漠，所以他们如果要去巴比伦的话一定是走北边那条路，他们不会走东边，也不会走东北边这样直接直线过去，不会的，他们一定要绕过，从北边再绕过去，所以对以色列人来讲巴比伦就在他们的北边，就在他们的北边。所以他说你们要从北方之地逃回，这是耶和华说的，与巴比伦同住的锡安民啊应当逃脱。所以这时候神呼召以色列百姓从他们的所在之地啊 过去的被俘虏的地方要逃回来。这个用在我们的身上是什么？前面经过神的这个啊保守啊带导，然后呢捆绑壮士之后，神现在发出呼召了，发出呼召了，让我们要来接受他了。哦，好，那当我们回应的时候，我们就觉知了，我们觉知。哦，所以这个是第二章这边讲到我们这个觉知的这个过程当中所发生的事情。哦，他说第八节啊，他说万军之耶和华说，在显出荣耀之后，差遣我去惩罚那掳掠你们的列国。啊，这列国是什么？他说提到说啊，摸你们的就是摸他眼中的同人，就是摸神眼中的同人。啊，好，这第八节我们看一下，这个这里有讲到说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啊，啊，万军，所以说神在说话，对不对啊？然后呢，他说差遣我去惩罚，为什么？那是谁差遣神去惩罚那掳掠你们的列国啊？哦，哦，这个开始头有点昏了。不知道到底他是谁，我是谁，然后完全是耶和华，怎么又在这里啊？那什么又是显出荣耀啊？显出荣耀啊！我们看，当我们看到显出荣耀的时候，我们想到新约里面约翰福音啊，第一章第十四节说：“道成的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就是原文是荣耀啊，我们也见过他的荣耀，正是父独生子的荣耀。”神的荣耀在什么时候显现呢？在当基督道成肉身之后，他就把神的荣耀在这地上彰显出来了。啊，另外有个地方讲得更清楚，这个约翰福音第二章十一节，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是在加利利的迦拿行的，是吧？变水为酒。啊，然后呢，显出他的荣耀来，他的门徒就信他了。这里就显出他的荣耀来。好，那撒加利亚书他说在显出荣耀之后，那是谁显出荣耀？就是基督啊，对不对？啊，哦，那基督显出荣耀，在约翰福音里面讲到的，就是基督把神的荣耀彰显出来。那所以在左边撒加利亚这边提到啊，在显出荣耀之后啊，我在想这个很可能是讲到说，就是当主耶稣他道成肉身之后啊，他就把神的荣耀彰显出来了。这个时候，神差遣基督啊，差遣基督去惩罚那列国，哦，摸你们的就是摸他眼中的同人。所以在这里，这个使者，这个天使啊，其实就是应该就是基督，哦，就是基督。所以当他有的时候说是万军之耶和华说，其实就是他在说，因为他就是万军之耶和华。但是呢，万军耶和华又差遣他，哦，天父又差遣他，所以你在这里又看到，哎，万军之耶和华说啊，哦，差遣我去惩罚，哦，这都是基督在讲的，哦，好，那再继续看，哦，二章九节，哦，他说看啊，我要向他们轮手，这我是谁啊？是基督，哦，他们就必做服侍他们之人的掳物，你们便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了。他自己是万军之耶和华，他自己又是基督，所以他是万军之耶和华差遣的基督，哦，好，所以他说经过这些事情之后，你们就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了。在约翰福音啊，十七章第八节，主耶稣最后的那个向父的祷告，他说：“因为你所赐给我的道，我已经赐给他们，他们也领受了，又确实知道我是从你出来的，并且信你差了我来，信天父差了基督来。公义的父啊，世人未曾认识你，我却认识你，这些人也知道你差了我来。”哦，所以这个地方就应验了撒加利亚书二章九节了，他们便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了。哦，OK， 然后呢第二章第十节，撒加利亚书，哦，锡安城啊，应当欢乐歌唱，因为我来要住在你中间，这是耶和华说的，他要来住在他们当中。就使者讲这个话，一方面也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哦，就基督来了。所以在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说，道成的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住在我们当中间呢，啊，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荣耀，正是父独生子的荣耀。然后呢，主的名字叫什么？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所以啊，这边啊，第二章这里面所讲的这个万军之耶和华，还有这个使者，其实就是基督啊。所以这边就是围绕着基督说的。啊，然后我们继续看到第十一节，那时 第二章第十节，那时必有许多国归附耶和华做他的子民，他原文都是我了，我要住在你们中间，你就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到你那里去了。在这边都讲预言到基督，与基督，然后耶和华必收回犹大做他圣地的份，也必再拣选耶路撒冷。那时候犹大地好像已经被这个波斯统治了，那神说他会再收回，然后呢会再拣选耶路撒冷。第十三节，凡有血气的都当在耶和华面前静默无声，因为他兴起从圣所出来了，从圣所出来了。 OK， 所以这个时候就讲到说神现在要出来做事情了，要出来做事情了，在我们的得救的过程当中了，这个时候是我们就是被神呼召，然后呢归向他，接受他成为基督徒了。成为基督徒之后，神这时候在我们身上做什么事情，就是第三章他就先赦免我们的罪，洁净我们，把我们分别为圣。所以你看到第三章的意象是什么，就是这个大祭司约书亚的这个意象。大祭司约书亚他是什么，站在耶和华的使者面前。这个在以斯拉记里面呢，这个大祭司是叫做耶稣亚，耶稣亚。那其实那个耶稣亚就是这个约书亚，这个是两个，这两个是同一个字的不同的这种翻译法。好，这个第三章他说约书亚站在耶和华的使者面前，这个使者就是基督，就是基督。然后呢撒旦也站在约书亚的右边与他作对。哇，这个撒旦也出现了。撒旦在之前什么地方有出现，在创世纪出现，对不对？后来
还有在约伯记，
约伯记也出现，那现在在这里又出现了。他出现是要干什么？与约书亚作对，就是在那边控告他。为什么？撒旦这个字的意思是什么？控告者。所以你看那个 NIV 底下有写嘛， Satan means accuser， accuser， 这个就是撒旦这个字的意思，他就是昼夜控告弟兄的那一位，所以在这边呢，他就在控告约书亚，他就在说，你看这个约书亚，你犯了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不对的事情，犯了什么什么罪，那其实也真的都对，他没有说错，约书亚的确很多地方不对，所以他这边说他是穿着这个污秽的衣服嘛，但是神怎么样呢？神是站在约书亚这边，他说撒旦啊，耶和华责备你，就是拣选耶路撒冷的耶和华责备你，这不是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吗？约书亚是从火中抽出来一根柴，就是从什么地方啊？从巴比伦那边抽出来的，本来是好像在火里面焚烧，但是就说神把他从火中救出来了，救出来之后他现在是身上是穿着污秽的衣服，站在使者，就站在基督的面前，好，所以这个使者就是基督了，吩咐站在面前的其他那些天使说，你们要脱去他污秽的衣服。他又对约书亚说，我使你脱离罪孽，要给你穿上华美的衣服。所以今天是基督让我们这个脱离罪孽了，给我们穿上华美的衣服。那个污秽的衣服就讲到，甚至于我们所行的一切的义啊，在神眼中也都像是污秽的衣服啊，
对，
对不对？所以这不一定说是都是做了什么很多见不得人的事情，甚至于我们做了好事啊，在神的眼中也是污秽的衣服，
出于天然。
对，神要把这个出于天然的这些污秽的衣服啊，都要脱下，要穿上他给我们的华美的衣服，就是基督，基督就是我们的义袍啊。然后他说，第五节，我说要将洁净的冠冕戴在他头上啊。他们就把洁净的冠冕戴在他头上，给他穿上华美的衣服。耶和华的使者在旁边站立，所以 anyway 这边的一段意思就是说，我们信主之后，神就洁净我们了，赦免我们的罪，把我们分别为圣。他这个约书亚被洁净之后啊，他就可以尽祭司的职责了，对不对？然后第六节，耶和华的使者就告诫约书亚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若遵行我的道，谨守我的命令，你就可以管理我的家，看守我的院宇，我也要使你在这些站立的人中间来往。所以神已经拯救了，洁净了约书亚，但是他告诫他要继续遵行神的道，谨守他的命令， 这样还可以的，不是神。啊，第八节，大祭司约书亚，你和坐在你面前的同伴都当听。这些同伴是谁？也是祭司啊，就是那些祭司。那这些祭司是什么作用？在服侍神，对不对？但是这边另外他也特别说，他们是做预兆的，他们是做一个预兆，做一个象征的，是什么？就是他们也是预表基督，因为基督呢，他是那位最大的祭司，最大的祭司。好，接下来他这个第八节的后半，他说：“我必使我仆人大卫的苗裔发出啊。”现在他只不过是约书亚的这个污秽的衣服被换上啊，但神现在还要做一件更大的事情，不是只是洁净他一个人，他要洁净全地啊，洁净整个以色列百姓啊，还有这个世人啊。他说第九节，看呐、啊，我在约书亚面前所立的石头，在一块石头上有七眼，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亲自雕刻这石头，并要在一日之间除掉这地的罪孽啊。所以下一页啊，这里有一个石头上面有七个眼睛啊，那这是指什么呢啊？好，在启示录里面也有一个东西有一个有七个眼睛的，就是那羔羊啊。
嗯，
这个第五章第六节说，我又看见宝座与四活物并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杀过的，有七角七眼啊，就是神的七灵，奉差遣往普天下去的啊。好，所以这个羔羊呢也有七个眼睛，上面这个石头呢也有七个眼睛，所以这个石头应该就是羔羊，那就是基督啊。所以神要在这个石头上面要做雕刻的工作。雕刻是什么啊？这个英文是说 I will engrave inscription on it 啊，他神好像在上面要刻字啊，要刻字，但是那个原文这个字的意思就是雕刻了，就雕刻，你可以是很深的雕刻，或者是一个比较立体的雕刻都有可能啊。神要亲自在这个石头上面做一件事情，然后借着这个石头呢，他说他要在一日之间呢除掉这地的罪孽。哦，这是神就叫借着基督啊，除去世人的罪，对不对啊？除去世人的罪孽。然后第十节，当那日你们个人要请邻舍坐在葡萄树和无花果树下，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第十节这边讲到好像是那个太平的日子来到啊，太平的日子来到。但是这前面呢，神要先做一件奇妙的事情，就是除掉人的罪啊，除掉人的罪。好，这是第啊一二三四的第四个意象，对不对？然后呢，接下来第四章是这个啊，这个是金灯台跟两棵橄榄树的这个意象啊。那与我说话的天使又来叫醒我，好像人睡觉被唤醒一样。他问我说啊，你看见了什么啊？我说我看见一个纯金的灯台，顶上有灯盏，灯台上有七盏灯，每盏有七个管子，旁边有两棵橄榄树，一棵在灯盏的右边，一棵在灯盏的左边啊。这个看起来有点复杂啊。那我们看到这个上面这个 PowerPoint 这个图了啊，这个上面中间是一个金灯台啊，然后它上头有一个灯盏，灯盏上面有七盏灯啊，然后呢每一盏灯有七个管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我们看下一页另外一种画法啊，这个是另外一种画法，嗯，好，这个图呢就看到。这个金灯台上面有一个碗，对不对啊？有个碗，这个中文是翻作是灯盏啊，中文有这个，那个英文是说 a bowl 啊 ，a bowl at the top， 在顶上有一个碗啊。OK， 那好，所以这个图跟这个 NIV 还蛮 match 的啊。然后呢，灯台上面有七盏灯啊，有七盏灯，所以这个是一个金灯台啊，有七个灯，那每一盏灯有七个管子。那但是 NIV 是说 with seven channels to the light 啊、哦、，seven channel to the light， 它的意思好像就是说，它从那个碗那边通到这个七个灯盏哈、哦，每一个灯盏就一根管子哈、哦，所以总共有七根管子通过来。
嗯、
那这也 make sense 对不对哈、哦
嗯？
那所以它那个是那橄榄油是从那个上面的那个碗那边哈、哦、接着这个接着这些橄榄油之后，它就流到这个。 透过这个管子流到这七个灯盏这边来、哦、但是呢有的翻译是说每一盏灯有七个管子，就像中文一样、哦、那所以七七四十九就变成有四十九根管子、哦、
嗯，
四十九根管子，那 OK 这个我们比较来想象哇这么多管子怎么弄、哦、但是呢也有一种翻译是这样的，所以你看下面这个图呢
比较简单，
这也是比较简单的话、嗯哦、OK 有七个灯台，然后最上面有个碗、哦，有个碗，那旁边呢又有两个，那个是什么呢？也是像两个碗，但是前面这个是两根管子啊、哦，这一页是两根管子通到那个碗那边去。那这个是在什么地方？那个是在后面第十二节啊，十二节这里有两根橄榄枝在两个流出金色油的金嘴旁边啊、哦。OK， 所以它有这个有一个好像是一个 channel 还是什么一个东西，一个哦 gold pipe 哦。两个 gold pipe 在这个橄榄树那边，所以橄榄树呢这个树枝啊就透过这个 gold pipe 金的管子呢把这个油流到中间这个碗上面去啊，好，所以或者是这个两个管子呢是金嘴，或者是像下面这个图呢是也是两个好像是 container 一样啊，
嗯，
然后把油流到中间来啊，好了 anyway 这个构造大概是这样子啊。好，他说啊 ，OK， 第四节，我问与我说话天使说：“主啊，这是什么意思？”与我说话天使回答我说：“你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我说：“主啊，我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啊。”他对我说：“这是耶和华指示所罗巴伯的。”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好，方面程式，方面程式是加上去的。Not by might, nor by power。But by my spirit、
yeah.
啊、然后这个是要指示所罗巴伯什么呢？所罗巴伯他会看到自己、啊、既没有 might 也没有 power， 对不对？他们这时候在已经在这个在寄人篱下了，就等于是一个犹大这边他们回到这边一个非常荒凉的一个地方，他们也没有什么权势，那他们现在要重新建造圣殿，神说不是借着你的 might， 也不是借着你的 power， 乃是借着我的 spirit， 乃是借着我的灵。所以这个灯怎么会发亮啊？要紧的是旁边有两个橄榄树，它把油供应过来，有两个橄榄树把那个油供应过来，所以要那个油是代表圣灵啊、哦，圣灵。所以他说就是要依靠圣灵，你才能够做事啊、哦，做事。第七节，大山啊，你算什么呢？在所罗巴伯面前你必成为平地，他必搬出一块石头安在殿顶上，人且大声欢呼说，愿恩惠归于这殿和归于这石、哦、这个是什么、哦、那个你看到下一页、哦、他说这个石头啊要把它安在殿顶上面，大山啊你算什么，就是说那些障碍啊那些困难算什么呢？在所罗巴伯面前这些障碍都要被挪去的，而且所罗巴伯会挪出一块石头放在殿顶上面，这英文这个石头放在殿顶上的石头叫做、啊、原文叫 top stone、啊、上面的石头，或者翻成 head stone， 或者翻成
cap stone、
啊、OK， 那这个到底 cap stone head stone 或者 top stone 是什么呢、啊、下面这里有一个图，有一个拱门、啊、拱门怎么样能够支撑上面的重量，就是因为它是拱形的，那拱形的话它那个重量啊最后是集中在最上面那一块上面，那个叫做这里画图他们说这个叫做 keystone、哦、然后呢它 keystone 上面的那个石头叫做 capstone、哦、但是也有人这样说 capstone 就是上面这一块石头，你看右边上面这个图、哦、capstone 就是承受那个最大那个力量的，你只要中间那块石头把它卡住的话，左右两边就不会垮下来，那上面呢你就可以放很重的东西、哦啊、都不会垮下来，所以这个是 capstone、这个、或者说 keystone 是很重要的一个地方、哦、那你看右下角这个图啊，你这个 拿一些石头这样堆在一起就知道、哦、最上面那个中间那个石头是 最要紧的，然后呢它上面还可以再放下另外一颗石头、哦、他说所以左边他说 things break down without the capstone、哦，如果没有这个 capstone 的话，这东西整个都会垮下来。那它到底是指的哪一块啊？
横的还是直的？
横的还是直的啊、哦？如果说是左边 那个图的话，应该是指着横的；那右上角那个图的话，应该是指着直的。可是呢，如果
右
你把
下角。
右下角这个图的话，你如果把横的拿掉，应该它还不会倒，对不对啊？
嗯，
但是如果把那个直的拿掉的话，就肯定会倒啊。
对。
好了，那不管怎么样，它长的都是在垫顶上这个石头啊，top stone 或者 head stone 或者 cap stone，可见就这个石头应该是最重要的一个石头啊，最重要这个石头。这个石头一放下去之后，整
完
个
工
建
了，
筑就完工了，它旁边
嗯，
就是左右都固定了啊，所以人就会欢呼说"恩惠恩惠归于这殿"，英文是翻作说God bless it，God bless it。就神祝福这个殿啊，神祝福这个殿，祝福这个石头啊。
嗯。
好，所以呢，他说啊，这个是这个，他在鼓励所罗巴伯不要气馁啊，大山在你的面前都会夷为平地，但是呢，你不要依靠势力，不要依靠才能，不要靠说哎我很行啊什么的你也不行，也不要依靠说你有什么背景啊，就是要依靠神的灵。好，那个因为时间的关系哈，我们这个金灯台跟两个橄榄树，我们下礼拜会继续讲啊。
嗯，
那但是我现在先给大家看一下这个 summary 啊，这有八个意象啊。第一个意象是它的历史含义，我们刚才 PowerPoint 啊就讲到神眷顾以色列，还有基督的代求啊。第二个意象是讲到犹大的仇敌被击打。第三个呢是讲到神就呼召他的百姓归回，第四个意象是讲到洁净约书亚，第五个意象呢是讲到所罗巴伯他会建成圣殿，下一次还会再继续讲下一个飞行的书卷，讲到犯罪者将被除灭，还有一个在凉气当中的妇人是讲到这个罪恶的体系会被连根拔除，最后一个四辆车的意象是讲到神会在全地掌权。那在我们个人的灵层上面啊，灵层上面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呢？第一个就是讲到主的保守跟带导，就是我们还没得救之前，神都在保守我们，那也为我们带导。接下来呢，壮士就被捆绑啊，壮士被捆绑之后，我们的心眼就打开了，这时候我们就蒙召，我们就觉知了，对不对哈？接下来呢，我们的罪就得着赦免，我们被分别为圣，现在可以来服侍神了。那讲到所罗巴伯建成圣殿，就讲到圣灵的内住还在我们里面的掌权啊，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人，乃是在神的灵在我们里面掌权了。圣殿就是圣灵居住的所在啊。那接下来呢，会讲到对付罪行是借着什么呢？神活泼的话，那个飞行的书卷啊，神活泼的话会来对付我们的罪行。然后呢，圣灵跟十字架会对付我们的罪性啊。那这个。这个很有趣，我们下次会看。最后呢，我们就成为战士，进入属灵的征战。好，所以大家如果可以看一下这个 outline 的话，你再去对照读一下圣经，看你会不会这样读得比较懂一点啊。好，那下次我们就比较详细的把这些跟大家来解释。